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亲爱的朋友，大家早上好。已经快中午了啊，要中午好了。到了圣诞节，我们看见教堂都会有做各样的布置。当我们要布置主耶稣降生的那个场景的时候，大概都会有一个马槽，是吧？还没有信主以前啊，看到教会里面放一个马槽，就觉得很纳闷儿。为什么呢？因为教堂在圣诞节布置都是漂漂亮亮的，是吧？都非常干净整洁。怎么有一个本来应该放在那个非常污浊的环境的，甚至那个气味非常难闻的马厩里面的马槽，竟然也出现在教堂的讲台上呢？挺不相称的嘛。当信主之后，知道了，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就降生在客店的马槽里面，所以这个事呢，我们就看见在教堂里面，大概圣诞节的布置都少不了这个马槽，那我们看见在第七节里面，圣经就讲到主耶稣出生的时候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就提到了一次马槽。到了十二节，刚才大家读的里面又在出现马槽这个词儿。那我们看见又讲到天使告诉牧羊人说，你们看见一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那也看见马槽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让这些牧羊人可以去找到主耶稣。那我们看见主耶稣竟然生在客店的马槽，生在客店的马槽。那我们想说，这个就是代表了主耶稣降生的一个记号。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主耶稣虽然是木匠的儿子在世上的身份，但他本来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对吧？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那上帝让他降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怎么会让他在卧在马槽里面呢？这马槽是一个这么不干净，这么不堪的一个环境里面，上帝怎么忍心呢？还说上帝没搞清楚，等他安卧在马槽，上帝才说：“哎呦，搞错了啊！不应该生在大户人家，更应该生在王宫里面，对不对？因为我们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上帝的儿子应该生在王宫啊！不得已的话，也至少大户人家呗。但竟然在客店的马槽，那我们看见，是不是上帝没搞清楚呢？其实我们看见在当时主耶稣降生的这个客店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伯利恒。在伯利恒呢，这个地方其实早在西元前700年，先知弥迦，你们在弥迦书5章2节就可以找到，在旧约里面早就已经记载，将来有一位要为上帝做掌权的人要从这个小城里面出来。这个伯利恒在犹大的诸城当中是小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城，但是呢有一位君王要从他城里面出来。我们看见这是圣经早就预言了，先知早就预言了。那如果上帝早就预言耶稣要生在伯利恒，那当然上帝知道在伯利恒的时候那个小地方没有什么所谓的大户人家，或者说豪门巨宰他可以出生的。所以主耶稣是降生在一个客店的马槽这样子一个地方，不会是上帝不知道。那是为什么让他住在降生在这样一个客店的里面呢？ 我想这是我们会要问的一个问题。那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让我们人知道说他体贴我们的光景，体贴我们的情况。那他住在客店里面，降生在客店里面。客店里面是什么人住的？客店都是旅客住的，对吧？那耶稣同他的肉身的母亲还有义父约瑟跟玛利亚，他们都住在里面，他们也是什么身份？也是旅客的身份，也是旅客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这边很明显看见，耶稣就是来到世上的时候，他降生在客店里面，在客店的里面，在让我们被提醒到，我们每一位在世上都是做客旅，是寄居的。他就是来到一群旅客的当中，那他今天来到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世人岂不也都是旅客吗？都是旅客吗？中国古时候有一位客官，他要赶路，就错过了客栈，前不沾村，后不着店，那天色渐渐黑了，咋办呢？一看前面还有一点亮光，原来有一户人家，他很高兴，就过去敲门了，他就希望能够借住一晚，然后那当时没有电了，他就说柴火费用我都愿意摆上，我都愿意付的。就不料这个庄主啊，这个主人就说了，抱歉，这边不是 Airbnb 啊，这边不是旅客，旅店啊，不是外界的，这是纯粹住宅住家，请原谅，关门走人。这个旅客一看夜幕低垂啊，远处甚至有这个狼啸这个传来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办？那主人又不接待，那再看看四围也没有其他的房舍了，真的是非常着急。不料屋里面传出一个读书的声音，那个小孩子在读什么呢？小孩子在读这个李白写的《春夜宴桃李园记》，它里面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逆旅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都不懂了。逆旅呢，其实就是旅店的意思啊。所以万物，世界上的万物，以什么地方做我们的客店呢？就是天地。也就是说，这个空间来讲，我们万物其实就是住在这样一个旅店、旅客、旅店里面、旅社里面，所以天地就是一个大旅社。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就是你看时光一代一代的过去，可以算是古往今来飞逝而过。所以光阴，我们现在讲话的这个 moment 这一刻就过了，就过了。又过了，哎呀，还来真想抓住，是吧？抓住，来不及了，就过去了。所以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光阴也好像是一个旅客一样，旅客一样。这个旅行的人呢，他一听到小孩子读到这句话，他忽然心生一计，哎呀，好惨啊！他就再去敲门。那庄主一开门说，怎么你还没走嘞？他说，庄主啊，容我多问一句话啊，多问一句话，请问这个大的宅地呢，这个房舍呢，是您建造的呢，还是先人遗留下来的？他说，是我的先父建造的。那请问先父建造了多少年就交给你了呢？他说20年。那这位旅客就说了，庄主啊，你看您的父亲 住了20年交给你，您百年之后又交给你的子孙。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大住宅也不过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旅店嘛，都是住了一段时间就要走了，是不是？都要住了一段时间就走了，不论20年或100年，都是一个长期的逆旅。其实何止是这个旅店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都是旅客啊？既然大家都是旅客，住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住了，就别人住了，那好不好？我不过借住一晚嘛，就与人方便吧。这样的一个要求，主人您应该是答应才是啊。那主人一听，言之有理啊，就严客入屋啊。那后面没有讲了，那我猜他们就把酒言欢，不觉天之将晓啊。那这个就不知不觉，可能天都亮了，就一晚畅谈，说不定是如此。那不管怎么样，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其实我们人也是会感受到，我们人生在世都是寄居的，都是客旅，都是客旅。特别我想是今天你我们是移民到了国外，移民到国外，我不晓得你们搬过几次家啊，至少从国内出来要搬一次家呗。那到了这边，这个安家落户，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又搬了，在一段时间又搬了。那我们就看见在国外搬家好像稀松平常的事儿啊，但是每一次搬家，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体会到一件事，就要丢东西了，有些东西就不带了啊。那有些地方就有这个 moving sale， 要搬家了，所以就便宜卖。当年当宝贝的，花高价买的，现在便宜卖掉了。我们一生可能会搬几次家，也可能丢几次的东西，但有一天，我们最后一次搬家，我们最后一次搬家，全部都带不走了，是不是？全部都带不走了啊！所以有人说得好：“金也空，银也空，死后哪样握手中啊？名也空，利也空，两眼一闭，美梦中，美梦都结束了，你的美梦都结束了。”那在世上，每一次你搬家，大概不是大概，一定你都知道要搬到哪里，然后肯定也是你盘算过会越搬越好，否则你何必搬呢，是吧？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我们人生最后一次搬，最后一次整个人都搬走了，搬到哪的？我们知道吗？我们有预备吗？我们有打算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也没去想，也没去打算。这个跟我们一生行事为人都是精打细算做足了准备的人生路径是非常矛盾的。连一个普通的搬家我们都打算精打细算做好搬家计划，但是对未来呢？对我们人生最后搬的一次家，最重要的搬家，我们如果不知道要去哪里，又如何做准备？如果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我们无从做准备，那心中的彷徨、担心、惧怕，谁能够化解？那是不是只有我们华人比较聪明，我们有这种感悟呢？其实不是，我们人都会如此。哎，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挺有意思，你读到大卫在 圣经里面大卫王，他在历代志上29:15，我们一起来读清，这边说什么？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这是大卫王在西元前1000年就写下的话，向上帝的祷告。那李白写的《春夜宴桃李源记》，讲到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讲到我们人生如同客旅。那个是什么年代？那个是西元后700年。所以相隔等于是在李白早1700年，早1700年大卫王也就讲出来了。而且他说与我们列祖一样，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那边就讲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算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列祖，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世寄居的时候，如同客旅一样。那你说我们真的是地不分南北啊，人不分男女老幼。我们会有这种感受，我们在一个地方搬家，一个搬家，我们一生岂不也是如此吗？是一个客旅，是一个短暂的过客。那上帝知不知道啊？只是我们这样的感受吗？上帝懂吗？上帝懂我们的心吗？哎，挺稀奇的，在旧约的利未记，摩西记载下来，利未记里面说什么？上帝晓谕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地不可以永远卖，因为地是我的，是指迦南地，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上帝早就透过了摩西，叫以色列人晓得，你们在上帝面前，在那永恒者的面前，你们不过是客旅，是寄居。所以哎呀，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好受安慰。为什么？上帝懂我们，上帝懂我们的心，感谢主，上帝懂我们的心，知道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住在客店里，降生在客店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就是来寻找我们这些作为客旅的世人。他知道我们对人生感受到是一个客旅的人生，而这些我们在世上做客旅，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归宿在哪里，真正的家在哪里。主特别来到客店，与我们这些旅客同住，好叫我们带领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真理恩典的源头，我们真正的归宿上帝那里。所以这是主耶稣降生在客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不只是降生在客店，我们看见他还降生在这个客店的马槽，客店的马槽。那马槽呢，为什么他会降生在客店的马槽呢？因为圣经说客店没有地方了，所以就只能在马厩里面的马槽凑合凑合，好吧。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当年的那个马槽，可不是我们现在舞台上这么精致可爱的一个马槽，而是充满了异味，甚至你可能非常难以忍受要暂时停止呼吸的一个简陋的马槽了。如果你不能想象的话，有一个建议，在我们 Leslie 跟 Eglinton 那边有一个 Sunnybrook Park， 对不对？Sunnybrook Park 那边在那个公园里面最里边有一个马厩啊，马房，那个应该是警察他们训，警察养的一些马，那我们就看见，当你靠近那个马厩， 看靠近那个栏杆的地方的时候，就是一股很重的这个所谓的马勺味呗，那我们可以想象，2000年前那时候的马厩跟现在马厩的卫生是不能相比的，是吧？现在的马厩肯定比2000年前的条件好太多了，好太多了。那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些驮人的、带物的马啊、牛啊、骡啊、驴啊，他们吃喝拉撒睡就在那个马厩里面，都在那边，都在一块儿。所以说，马槽的环境可以说是什么？是一处非常污浊的处所，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安卧在这个马槽里面，在这样一个污浊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就是代表今天我们的主就是来到我们这些深陷污秽的世人的当中，深陷污秽的世人的当中，那个记号就是马槽，也就是周围的环境是污秽的，当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要来寻找、来拯救深陷污秽的世人。这话怎么说呢？不是说我们不爱干净啊，大家今天来聚会都干干净净啊，整整齐齐，我们常常打扫卫生的啊，我们喜欢干净的，但是有一处的地方你是很难很难打扫干净的，因为污秽肮脏不只是形容物质的环境，也包括形容我们的言语、思想啊、心思意念、道德等等这些心理的状态、思想的情况。今天我们可以说教育的普及是超过历史历代，对吧？但是品格呢？七八十年前肯定教育没有现在普及，但那时候还有许多地方可以夜不闭户、门不上锁。但是呢，我们看见今天的情况，我们从国内出来，从亚洲过来，你可以还记得吧，家家户户都是铁门铁窗，铁门铁窗有没有想过怎么把关在铁门铁窗里面？都是好人嘛，一般的家庭嘛，但是每个都在铁窗之后，我们都住在铁窗的里面。来这儿觉得好多了，但是前两年我家附近那个西药房也装了铁门铁窗，不但铁门铁窗，夏天的时候还有这个站岗的警卫。那天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我说你是管整个 Plaza 的安全吗？还是只管这个药房的？他说只管药房的，所以药房特别请了一个警卫在门口。不但如此，还加上对讲器，每一次你要进这个药房，你不能直接进去，要先按对讲机跟他通了话，确定是顾客他才放你进去。连个西药房都这么紧张，可见他一定是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了。在我们在中国，摄像头大概是全世界，有人统计是说占全世界的摄像头 54%， 全世界20个城市有最多摄像头，我们中国占了18个，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教育不程度不是越来越好了吗？美国曾经针对这个8600个中学生做一个调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果，96%的学生都自己觉得品行良好，但是呢有71%他做过弊，68%打过架，35%他偷过东西，所以只是自我感觉什么良好。今天我们看运动界，在加拿大最喜欢 hockey， 但 hockey 打架最多是吧？动不动就干起架来了。所以不论是运动或者娱乐界，很多时候充满了暴力，充满了性，充满了满口的脏话。那教育面对这样的一种污浊的一种情况，几乎是束手无策。New Brunswick 在很多年前他就做过曾经推动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是零容忍进化语言的行动，因为太多的孩子满口脏话。结果呢，媒体就访问一位13岁的一位中学生，就问他，那他就说了，他学校的政策啊，其实不会改变我们的，不会改变我们，这已经是我们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每个人都这样说呗，所以他已经把这样一个实情已经跟记者透露了，这叫上有政策什么，下有对策外，你们推动是推动，但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其实也不只是 New Brunswick， 其实到处都一样，对不对？东方西方都一样，我们中文甚至这些脏话，我们有时候还说这叫做国粹，这叫三字经，是不是？动不动就问候人家母亲，你知道吗？我在中学的时候受同学影响，是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了，是吧？受同学影响，我也是如此。哪个男的不说啊？就像成龙犯了错，就说我犯的是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啊，我们都推给别人。罗马书怎么说？罗马书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意思是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那样一个得罪上帝、违背上帝心意的那样的一种性质了，以至于那个环境稍微一配合，我们立刻把这些东西都暴露出来。我们当时也想改，在 junior high 就开始满口污言秽语，到了 high school， 想年纪大了一点了，想改不掉，所以保罗当时这种呼喊，2000年前的呼喊，其实历世历代人都在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主，我们人虽然受这些污秽败坏的事物影响，但主耶稣降生在马槽污浊之地，就是要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吧？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主就是来到世上，他甚至卧在马槽当中，在这污浊之地，就是要进入到我们这些深陷污秽的世人当中，要将我们拯救出来。挺稀奇的，我信耶稣一个月之后，我回头一想，我怎么这个月没有再出口三字经了？已经不像以前经常去问候别人母亲了。上帝改变了，因为圣经那时候圣经根本一遍都没读完呗，才一个月呗。但是上帝改变我们，为什么？因为圣经说 这个活水进来，罪恶就出去了。活水的江河进来，主就把一个洁净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力量能够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经历那个靠自己不能改变的坏习惯，竟然靠主能够得胜，能够脱离。其实言语的污秽只是冰山一角，对吧？我们可以说我们内心还有很多的苦毒、消极、悲观、自私、贪婪、嫉妒、色情、暴力、仇恨等等的这种心思意念，我们要除都除不掉，除都除不掉，那其实这是我们生命真实的本相。所以古书《左传》里面提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哎呀，我们常常也以此自我安慰，大家都一样嘛，天下乌鸦怎么样？一般黑呗。当他下面还有一句：“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但这边有两个问题：“知过能改，善莫大焉。”那以前犯的过呢，就一笔勾销了呗？这么容易啊？不负责任呗？我们不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吗？那你怎么当？你当不了啊！那个犯过错已经犯了，怎么办呢？那个刑罚谁来负呢？另外一个问题，知过能改，问题是不能改啊。我们又不是讲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改不了呗。所以你就看见在这种情况下，人期待能改，其实对过往的过错解决不了，对未来要有一个新的生活也未必能够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世上，一方面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本来该付的罪的代价主耶稣代替我们付了，另外一方面主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将那一个胜过罪恶和死亡的生命要赐给你，赐给我，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样式。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个人能够信耶稣，从内心到生活行为的改变，这是主他来到世上，他进入到我们这些污秽的世人当中，要把我们救出来，要把我们救出来。这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安卧在一个污浊的马槽的当中，带给我们何等美好的消息。末了我们还要问一个，为什么主耶稣他会降生在客店的马槽呢？那表面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读路亚福音说客店没有什么，没有地方，没有房间呗，那客店都满了，没有房间，所以就只能将就凑合了。那其实你挖后面的更深的原因的话，很重要是因为什么？没有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没有人认识耶稣是救主，是我们的救主。那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有眼怎么样不识泰山嘛。如果我们，我是说当年这些客店的老板、客店的旅客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或者说知道他是我们世人的拯救者，肯定把房间让出来。那这个客店老板肯定把自己的Master bedroom 主卧房都让出来，甚至整个家都让出来，让耶稣来降生，是吧？欢迎的不得了了。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认识，没有人认识。同样，今天我们也可能因为各种文化也好、政治也好、各种的原因，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归根结底，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还没有认识他，我们还没有认识他。如果你认识他， 真的是这位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世人的救主，真的是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你怎么会不要？只会说哎呀，我怎么这么迟才知道，这么迟才认识，这么迟才了解，后悔莫及。但是我们不知道，不知道。那这是什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人背逆上帝之后，我们心中的眼睛失明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位世人的救主，没有办法认识生命的主宰，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的心眼瞎了，也就是我们的心眼失明了。那当这是一种形容的笔法，形容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也用这个瞎字来说，对吧？你不要瞎说了。我们在那天在瞎聊啊，就乱聊随聊随便讲啊，然后还有呢啊，这个圣诞季瞎逛啊，到处乱逛。还有呢 ,26 号 Boxing Day, 是吧，瞎拼啊，你去 shopping, 这个翻译的很好。瞎拼啊，瞎拼。买了一大堆你不需要的东西，哎呀，大减价，反正就买了啊。那弟兄姊妹啊，当然我们最常朋友之间聊的就是最近在忙什么，没有忙什么，瞎忙。你讲过没有？都讲过呗，瞎忙。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是搞不清楚，模模糊糊，不能够做正确的判断。不能做正确判断。所以我们原来人可以认识神，上帝造我们人还可以认识神的，但是背逆神之后，我们这个功能损坏了，扭曲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常常被扭曲，就像我们的近视眼，我们老花眼，我戴眼镜戴了50年，后来这个换了白内障，对吧？近视眼，老花眼可以拿掉，也想回到没有近视前到底是怎么活的，要尝，希望能够回头尝一尝那个味道，那你看见近视眼跟老花眼，当我近视眼的时候，看东西什么，像雾又像花，到底是啥搞不清楚。一定要戴上眼镜才行啊。冥冥中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但这位上帝，这位神是谁呢？不知道。我们中文无以为之，我们就称之为天，对不对？我们称之为天。但是天老爷，老天爷到底怎么样还是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模模糊糊。这就像瞎子摸象啊。所以你就看见在世人的当中，有人是拜人物，有人拜关公，这个是武将，对不对？有人拜文人，曲阜有孔庙嘛，是吧？拜孔子，特别要高考啊，都去上几炷香。还有人拜动物，印度拜牛，马来西亚还有蛇庙拜蛇，拜动物，也有的地方拜狗，这个义犬将军啊，还有人拜钱财，有财神呗，招财进宝，这个中国年有很多人就，你就看见这个拜财神，拜财神，有些人，啥都不拜，拜自己啊，自己说了算啊，上帝是给人自由的选择的权利，但是你也必须对你的所选择的负责任，付代价。你要承担你选择的后果。所以圣经提醒一句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你说我不要上帝，我不要信上帝，我要人物，我要这个要那个。甚至很多人有心目中还有男神有女神，是不是？你拜很多，你不知不觉你就把那些当你的偶像，当你的偶像。你可以拒绝上帝，你可以找那些做你的偶像，但是你必须承担你选择的后果。所以有人 一辈子就追求钱财，钱财是他的上帝，钱财说了算，一切以钱财为准。但是我们看见什么呢？他可以有了名利富贵，可以买了豪宅，但是买不到温馨的家。他可以买山珍海味，但是买不到好的胃口。他也可以买到顶级的百万的床垫，但是却不能买一夜的好眠。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当中，他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失去了上帝的爱，失去了上帝要赐给我们平安和满足，这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他都失去了。因为我们心中拒绝主，就像当年客店里面因为没有地方来接待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这好比我们世人，我们的心眼失明了。主耶稣来做什么？主耶稣来，他就是要医治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重见光明，重新的认识上帝。所以当我换了白内障，我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水晶体，哎呀，东西大放光明，不用再戴眼镜了。我们戴眼镜的都知道，一进了比较从外面冷的环境，一进温暖的环境，眼镜是什么都起雾了，是吧？都看不见了，好一会儿那个镜片才适应。上帝照的眼睛就不需要了。上帝的照的眼睛，你在冬冷天进到有暖气的房间，你不会起雾的，不会起雾。我们就立刻可以看到一切都是光明的，一切都是清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所以你就看见上帝今天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重新的认识上帝。当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我们才真正找到我们生命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是他造的，对吧？所以今天你买任何一个产品，你要想知道这个产品到底有什么功用，那一定是那个设计这个产品人最了解最知道，他才能告诉你这个产品之所以设计被生产出来，它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让这个产品发挥到它应有的功效，因为我们不太看 manual， 就自己乱摸，有时候摸到一点，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当我们要问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这一生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你在上帝以外你几乎找不到答案。你可以说你找不到答案，为什么？像大科学家 Pascal 他讲一句话，他说上帝啊，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心里有一个 God-shaped vacuum，有一个上帝形状的空洞，只有上帝才能够 fill it， 才能够把它补满。这有点像我们玩 puzzle， 对不对？玩 puzzle， 你一定要有一个同样的形状放在那个洞，整个图画才出来。所以我们人生这张图画怎么样才能完整，才能看到全貌，看到我们生命的意义，生活的价值。当上帝在我们心中的那个 God-shaped vacuum 被补满的时候，是上帝自己来补进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意义、对价值、对目的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我们中文讲的安身立命，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你怎么安身呢？怎么立命呢？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就过去了。但上帝造我们不是如此，是要我们跟永恒有连接的，是我们跟永恒是接轨的。但你不认识上帝，你怎么去连接，怎么去接轨呢？所以亲爱的朋友，再次我们基督徒邀请你来 一起来思想主耶稣降生这段的经过。原来在一开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启示我们，也提醒我们，主耶稣这位救主，这位基督，为什么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这是你在人生的路上，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人物事可以提供给你生命的答案。他来寻找我们，他来拯救我们，他医治我们。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他赦免我们的罪，他可以改变我们的视力，从原来不认识他的成为认识他的人。当我们认识这位主，认识他的拯救的恩典，我们接受这样的拯救的恩典，我们罪可以脱落，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力量，过新的生活。我们的主更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乡。当我们这一生，我们不但是在上帝面前安身立命，而且做好准备，将来可以我们一起的回到上帝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归宿那里。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人生。过去你可能不知道，或者略略听到一点，但没有关系。如果在2023年今年的圣诞的前夕，我们看见在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有机会听到他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你我每一个人的。你说，上帝啊，谢谢你，我今天愿意要，请你赏赐给我，我愿意接受主的救恩。你可以今天就跟主说，主已经为你我预备好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也在这边一起的圣诞崇拜，我们在上帝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何等宝贵。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我们也曾经身陷污秽，我们也心眼也失明，并不真正是上帝。感谢主，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恩典临到我们，以至于我们眼睛得开，认识他，也得着罪的赦免，并能够知道上帝永恒的计划，使我们在一生的当中可以向前奔跑，我们行走不疲乏，我们奔跑也不困倦。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愿意再次向上帝献上感恩的，你可以把右手举起来说，主我感谢你，主我感谢你。可以把右手举起来说，主我感谢你。举起来就放下，举起来就放下，跟上帝说，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我愿意再一次献上我的感恩。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我也愿意邀请你，你如果觉得上帝已经在你心中预备了一段相当的时间，思想生命的问题，思想我们的人生不过是客旅，就像你移民来到这边，四顾茫茫，还有很多事情需要重新的开始。但在人生的路上，这些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安排。但人生最后一步，谁又来安排呢？谁能指示我们一条清楚的道路呢？你如果有这样深的体会，或者是你也感受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不能胜过的自己的软弱或弱点缺点，是不能胜过的，我需要上帝拯救的恩典。如果有上帝的话，上帝能改变的，我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我要。如果我们对上帝过去的模模糊糊，有点听过他的消息，对他有稍许的了解，或者完全不认识不了解都没有关系，你说，上帝我愿意来认识你，请你帮助我。如果你是上帝，我愿意来认识你，请你帮助我。所以有这样的朋友， 有以上的这些感受的，你今天愿意请上帝来帮助你，在你心中带给你生命的救恩，带给你生命的亮光，让你不再在世上做宇宙的孤儿，而是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恩典的源头的上帝的。你可以把右手举起来，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有没有哪一位？不论是楼上的、楼下的，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把右手举起来，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你在最近有这样一个感受，今天你听到上帝的话，你说上帝，我愿意来到你面前，请你把这样的救恩赐给我。有没有哪一位看见了？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时间不多啊，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愿意请上帝帮助你的，有这样的心的，你可以举手，我们来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一起的为我们众朋友向主祈求。亲爱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一位已经认识你的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更加的充满信心和感恩的心，以至于我们在这一生的路上我们能荣耀主而活。我们也把慕道的朋友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主你自己的话继续在我们慕道的朋友心中工作，以至于当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个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请主住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你祷告，我们可以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进入我们心中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领受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也是赐给万民的一个大好的信息。巴不得这不只是一个消息，这更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把每一位亲爱的朋友也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继续恩待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